好，晚堂弟兄姊妹，晚上平安。OK， 好，我哋今日个题目叫承先启后。头先读经文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稍微留意咧？今日经文里面咧有一个字成日重复噶，重复咗好多次噶，有冇留意个咩字咧？开估咧，系个义字，啊，个义字出现咗好多次。包括以利沙要求的两倍的灵，这个两倍这个都是义字，就是因为这段经文这么特别，这么多义字就想让我想起了有些东西怎样去成双成对，什么都是义的，怎样去成双成对呢？于是呢我想起扎孖辫，两条孖辫一对了吧，这些这么可爱的发型呢是小路女士啱的，不是很多人啱的。好啦，跟住我又谂起食孖条，有冇食过啊？好啦，呢、这个孖条咧，一人一条咧，同好朋友分享咧，好开心嘅啊！虽然唔会食好多，但系一人一条好开心嘅。仲有而家兴咧饮一种叫做 double double 咖啡，咁系咪叫做孖啡咧？唔系啊，唔系叫孖啡，原来咧打孖嚟嘅系奶同埋糖，两份嘅奶同埋两份嘅糖先真。好啦，又俾我仲谂起一样嘢，当两个警察一齐巡逻嘅时候，叫做乜嘢啊？系啦，孖必吓。点解叫必咧？原来咧就系话，当警察一齐行嗰个分区同埋嗰个时段咧，就叫必；一齐行嗰个区同埋嗰个时段就叫必。咁所以兩個人就叫孖必啦，係啦，啊呢個香港警察，我哋大家好熟噶啦。好啦，當我哋睇翻今日嘅經文咧，原來第一到八節咧就係以利亞同以利沙兩師徒一齊去行孖必，兩個人一齊行嘅。同時你有冇留意一兩個人嘅名？一個叫以利亞，一個叫以利沙，都好似就好似兩條孖辮咁樣樣，一模一樣咁滯。咁所以咧，為咗免容易講錯，食曬螺絲咧，不如我就簡單叫佢一個叫師傅，一個叫徒弟啦，咁會清楚啲，好嘛？我哋就咁樣叫啦。好啦，講翻呢個師傅，呢、這個師傅咧係好出名嘅，好犀利嘅，佢係一個先知，佢火氣好猛，又做咗好多神蹟，所以好多人都識佢。佢又敢講又敢做，佢成日都同邪惡去對行嘅，咁所以一個好出名嘅先知。但我哋要知道，唔系呢个徒弟以利沙自己去拜师，乃系咧上帝指定呢个师傅要收呢一个徒弟去做佢嘅接班人。喺列王记上十九章嗰度就讲到啦，上帝指定呢个师傅要去收呢个人。好啦，呢个师傅当佢遇到呢个人嘅时候咧，佢就将佢个身上师傅身上呢件衫，呢个外衫，搭在他身上，那呢就叫做收了他做徒弟了，那这个徒弟就立刻跟着师傅走了。好了，他们师徒关系呢都有成七八年那么长的了，所以他们是经常行孖必的，一起去，去到哪里都一起去，但是今次呢是最后一次了。为什么呢？因为师傅知道上帝叫他要向东行，他的路线是怎么行的呢？他由吉格开始去到伯特利，再去到耶利哥，跟住再要过约旦河。过咗约旦河之后咧，神咧就会接走呢位师傅噶啦。呢位师傅咁知道嘅。咁佢哋沿途经过嘅几个地方咧，都有一啲先知学校嘅。咁于是佢哋顺便探埋嗰度一啲先知嘅徒弟啦。但系每到一个地方咧，呢、这个师傅都同阿徒弟讲话：阿徒弟，你留低，你留低，你唔好跟住我啦咁。咁但系呢个徒弟咧就一于死跟，师傅越叫佢停低，佢就越要去跟，直至到两个人最后去到约旦河边啦，就企咗喺嗰度，因为冇船过河。咁以呢个师傅嘅脾性嚟讲咧，一啲都唔会延迟嘅，唔会拖延嘅。咁点样咧？就自己想办法过河。于是佢就用佢件外褛打啲水，于是水就分开，咁两个人就咁过咗河啦。我哋先排去读先知书嘅时候，我哋都提到呢两个先知。呢两个先知呢个徒弟咧，就依依不舍，一路跟住一路跟住呢位师傅。原来佢真系有所求，佢想求师傅。佢求师傅乜嘢咧？佢话： 我要双倍的灵，我要加倍的灵。咁嚟到呢度咧，有啲学者咧就话啦，诶，佢咁样要求，佢提到双倍，双倍呢个字眼咧，其实咧佢表示佢想做师傅嘅继承人，因为按照犹太人嘅律法嚟到讲咧，佢话咧长子咧，如果佢要继承父亲嘅遗产嘅时候咧，佢得两份嘅，所以话我要两份，即系话我要去做长子去继承。好啦，咁佢指呢个遗产系乜嘢咧？呢个师傅有啲咩遗产咧？他说师父的遗产是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似乎徒弟呢就想要求双倍的圣灵充满了，他知道师父很有能力，当然是圣灵帮他了，他想要双倍的圣灵充满。而后来呢，如果我们继续看历史之后呢，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徒弟呢都行了很多神迹，他行的神迹又真是师父的双倍，咁系咪佢所讲嘅真系俾佢得到咧？但系我想请大家留意一下呢段经文，你睇到中英文一齐摆喺度嘅，有冇留意中文嘅翻译同英文嘅翻译系咪有少少唔同咧？系咪？中文里边有两个感动嘅字眼，愿感动你嘅灵加倍嘅感动我，但系咧喺原文里边咧系冇感动呢两个字嘅。咁所以你一睇之下咧，原来英文系比较啱啲嘅，英文嘅翻译系啱啲嘅，所以应该冇咗感动两个字。好啦，仲要留意一下，原来咧徒弟咧系想要师傅你嘅灵，徒弟唔系话我要耶和华嘅灵，佢系想要师傅你嘅灵，所以我要留意你嘅灵。如果我作为徒弟，我梗系想要圣灵充满，我可以更有能力啦，必然噶啦。但系你留意呢度，徒弟的确系话想要师傅嘅灵两倍临到佢嗰度。咁啊咩意思咧？嚟到呢度都唔系好明白。于是我哋要睇下啦，究竟以利亚嘅灵系乜嘢咧？咁喺新约嘅时候就曾经提到施洗约翰，同人洗礼嗰个约翰，施洗约翰佢有以利亚嘅灵。咁中文译做乜嘢咧？中文系译做以利亚嘅心志，即系话佢心里边有一个远大嘅志向，有一个志向，呢个志向好似以利亚咁嘅。好啦，我哋睇翻旧约，旧约同一个字，同一个字讲嘅乜嘢咧？旧约曾经用勇气同埋精神来到形容人的灵，人的灵原来和勇气和精神有关的。那来到这里我就明白多一点了，徒弟原来想要的就是要好像师父那么有志向，那么有勇气，甚至乎是他灵里面有很多美好的品格，这个徒弟都想要。其实过去几年，七八年，过去七八年，徒弟跟着师父去过很多地方，也都见过很多大场面。当时以色列是在一个最黑暗的年代，怎样黑暗法呢？就是那些君王呢根本就不理耶和华的律法，而且更加公然去敬拜偶像，离弃了真道，就当上帝没道，一于都很少理。在这个情况之下，全国上下都拜偶像，都背弃了上帝的约，所以所有人都陷在罪里面。司徒两个人作为上帝的先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当然要出声，当然要责备那些君王，也当然需要去提醒那些百姓，你们快速地悔改归正。他们这样做，这个是一个很高难度，也很挑战他的耐力，更加是压力很大的使命，甚至有性命的危险，会被人追杀的。这位徒弟当时你估计是多少岁呢？我们估计大概都是二十几岁左右。二十几岁如果师父离开他，即刻要接手几间先知学校，要做先知学校的校长，他行不行呢？行不行呢？还有日后他要面对邪恶势力的挑战的时候，他会不会脚软呢？会不会顶不顺呢？会不会有动摇呢？这些都是值得担心的事情。所以当他也知道师父是越来越接近时间要离开他的时候，他越紧张，他一路死跟着这个师父，其实他心里面就在盘点 盘点紧自己，计算下自己里面究竟有啲乜嘢可以支撑前面嘅大局咧？佢喺度自我审视紧，成个过程佢都喺度自我审视自己。于是佢知道佢自己有好多嘢唔掂，有好多嘢唔足够，佢唔及得师傅嘅能力。起码佢师傅嘅火气好猛嘅，佢就冇师傅咁猛火气啦。师傅好压得住场嘅，佢知道佢自己唔得，佢一个比较温柔嘅人，佢做唔到，佢好担心。所以喺呢个时候，其实佢好羡慕，佢好渴望有呢位前辈嗰种热诚，有嗰种坚持，有嗰种力量。最好呢就是、双倍俾佢打孖嚟 double double， 所以佢会话我要双倍你嘅灵。所以呢句说话，愿你嘅灵两倍临到我。佢唔系贪心，佢系一个好深嘅自我反省，然之后好谦卑嘅诉求。佢唔系贪心，佢系好谦卑嘅诉求。原来佢好重视自己嘅属灵质素够唔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明白啦。原来徒弟其实想继承师傅嘅系佢嘅属灵生命。好啦，今日嚟讲，你嘅属灵生命系咪可以俾人哋咧？我嘅系咪可以俾另外一个人咧？根本唔系我哋话得算。所以师傅话：，喺你问呢个问题，真系难到我啦。系真系你话叫我俾你，真系唔系咁容易。于是师傅答咗句说话就好玄妙嘅。佢话：如果你睇到，咁咪有咯。睇唔到咁咪冇咯。咁其实听完之后，佢都未必知道师傅讲乜嘢。但系咧呢个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我俾你睇呢幅图画咧，其实唔系好准确嘅。头先讲到嘅火车火马咧，其实系将两个人隔开。不是火车火马载师傅升天，所以这幅图画画得不太准确。但老实说，我搜匀了网上的所有关于以利亚的画，他升天的画其实幅幅都是这样，幅幅都是这个弊病，将个火马火车就给他坐。那我揀无可揀之下，我都要揀一幅来给你看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力都不一样。我想将我们的想象力统一下，就好像这一幅这样，你只要记住那些火车火马是隔开他两个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要问，看到火车火马这个这样的异象，这个现象究竟有什么含义呢？为什么徒弟看到之后就立刻可以得着以利亚的灵呢？是不是师父没有解释，那我们现在尝试要看看究竟为什么。所以我们因此就要了解一下以利亚的灵或者以利亚的心智究竟是什么。当以利亚在他最落魄被人追杀的时候，他曾经两次，又是两次，曾经两次向上帝表明他心迹。他这样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你睇下，个个都背弃你啦，唯独系我为你大发热心，我而家俾人追杀啦。佢话佢自己为神大发热心。好啦，大发热心，乜嘢叫大发热心呢？原来呢、这个字喺原文里面咧系热心、热心两个字黐埋一齐，仲系两个系动词。所以就叫大发热心，非常之热心啦。你睇埋英文，睇埋英文咧，佢用 very jealous， 即系 jealous jealous 就变成 very jealous 啦。所以系一个内心一个好激动嘅情绪，大发热心。正系因为英文用 jealous 呢个字，所以我哋就要继续睇落去啦。jealous 中文译做妒忌。为什么是妒忌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要记翻起摩西提醒啲人，你千祈不要拜偶像啊。拜偶像的原因呢好大件事的。摩西就讲了这句说话。他说呢，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忌邪什么呢？忌邪原来英文不就是 jealous 咯。中文翻译不一样，英文翻译都是用 jealous。但是两个有没有不同呢？这里讲到的忌邪和 jealous 的翻译 并不是人类那种妒忌的情绪，完全不是。这两个字，这个字并不是用在人那里，只是神专用的一个形容词。至于以利亚那个大发热心，那个 jealous 呢，是动词，可以用在人那里的。咁所以好明显地分开，我哋呢位神，佢虽然我哋亦佢叫做妒忌，但系佢唔系人嗰种妒忌嘅情绪。上帝专用嘅形容乜嘢呢？形容上帝好热爱佢嘅子民，上帝好热切等待佢嘅子民嘅爱，上帝要等紧人对佢爱，上帝亦都好热心咁去保护佢哋唔好被假神夺走咗。甚至上帝热心到不惜任何一切代价去介入和去作积极的纠正。这个就是这个讲的热心热切这种忌邪，这种 jealous 的解释。好了，烈火嘛，这个讲到烈火。烈火可以是消灭的火，今天我们火烛我们很害怕，是一种消灭的火。但是烈火同样可以是热情如火嘛，是不是一个人爱到发烧，一个热情如火。好了，这个徒弟在这里见到的是火车火嘛，在中间将他们隔开嘛。所以徒弟所看到的，当时其实所经历的就是神自己了，在那里同神相遇。他经历到好像神那种烈火，那种审判，那种恶，亦都经历到神那种烈火，好爱，热烈地爱，他在那里那下经历到。还有留意这里用车和马，车和马呢，你看古装片就知道了，是打仗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作战工具，可以跑得很快，可以杀到敌人。车和马在这里出现，是反映了上帝的大能，而且上帝会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他的子民，所以用车和马给这位徒弟看到。所以在这个异象里面的徒弟呢，直情是很震撼。你想想，假设你是他，在前面有火车火马经过，他几得人惊呢？但是你又感觉到那种热力，那种爱，很震撼。他这一下他完全明白，完全领会师父那个志向，那个热诚，那个坚持，所有这一切的勇气，原来是来自于同神一样的热切和 passion。 他完全经历得到，上帝就是那个先锋行在前面，而师父的火热就是从上帝那里领受回来的。就是因为徒弟自己都经历这一样的火一般的上帝，于是他同样在当时也都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热诚和上帝的心肠，好将来去作侍奉了。那一下他改变了，所以他大声这样喊了，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这样说什么事呢？他趁他仍然现在都见到他师父，他就告诉师父，他说：我看到了，我开窍了，我明白了。在那一下他领受的灵就跟他师父的灵一样了，一样从上帝而来的。每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将某些东西去给另外一个人，因为这个徒弟想领受师父的某些东西，每当我们讲到要薪火相传，讲到要将一些东西遗产要交给人，将接棒交给一些新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这个师父和徒弟以利亚和以利沙了。师父和徒弟，他就是将使命去传给他的徒弟。我就想看回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后先那幅大的画的其中一橛。我说揀无可揀的图画之下，我仍然要揀这幅，为什么呢？因为这幅图画很清楚就表达了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一点都不含糊，这个师父很有意识，很清楚他要将他的外衣交给这个徒弟。这个徒弟接收的时候个态度非常之谦恭，是不是看他在这里跪在这里去接收。有一些以利亚那个图画，他是掟低他件衫，个徒弟就跌在地下，好像蒙查查咁去执，是完全不表达到这个意思。但是这幅是清楚表达到个师傅很有意识给徒弟，徒弟很谦恭地去接受去继承。 呢件 外衣曾经佢叫呢个人收呢个徒弟嘅时候，俾佢嬲过，但系佢老师傅攞翻嘅。而家师傅正式将呢件衫交俾个徒弟啦。呢件衫系咩意思呢？是作为先知的一件制服来的，也都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派一个卡片，因为所有先知穿着这件类似的衣服的时候，就被人告诉他他是先知，他可以做上帝的代言人，为上帝出口说话，他所说的说话就带着能力和权柄了。同样这件衣服也代表了他承担责任，也都代表了他将会因为这样而受苦，因为他指责人，人未必听，人反对他亦都要为主受苦。好了，接收这件衫的人他一定要很珍惜这个交托，交托给他，亦都很重视他现在这个职事，交托给他的职事，还要很有勇气去完成他，不是交了收了之后有牌都不做，他一定要很有勇气去做完他。所以经文讲到由这个徒弟执起那件衫，到他拿件衫去打水，等水分开他可以过去手，这个过程其实都很感动人的，非常之感动的。这个徒弟回去约旦河的时候一样没有船过不到河，那他怎么呢？就是说前路一样那么困难，跟他来的时候一样困难。那这个时候他就大声呼叫，他呼叫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他想说什么呢？他想跟神说，他说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接受这个使命了，我会不惜任何困难我都愿意去做的。他是跟神这样说的，所以他呼叫以利亚的神，你在哪里啊？你现在听我说，我愿意。于是他用外衣打水，那水就分开了。当然这一下一定是圣灵能力的彰显，不是件衣服，一定是圣灵在当中彰显他的能力。但是圣灵和他同在不是由现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其实在师父叫他做徒弟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圣灵已经和他同在了，不过他一路都没有用到。我说他有跟着师父有七八年嘛，七八年一路都没有用过。这七八年跟师父的日子里面，圣经只有记载他师父，就没有记载他，他一定跟师父一起，但是没有记载他的任何的参与，包括很多时候师父会叫徒弟你去跑去哪里做什么呢，做个跑腿或者去传一句说话，一点都没有记载。这七八年里面没有记载这个徒弟为师父做过什么事，似乎没什么参与。我们看到虽然上帝一早已经命定这个是接班人了，但是一定要等到他自己心里面很羡慕这个圣功，心里面很甘愿去摆上，要有这个热诚，要有这个热切才成事的嘛，如果不是一路都是这样的了。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当他在火车火马经过之后，他认识了神这么火热，认识了神这么有热切的时候，跟着然后师父才去给个外衣他嘛，但未给外衣之间中间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片段，一个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时间就是在第十二节，他说呢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上帝的热切，但是未领受外衣之前，他将他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在旧约来讲，有些人如果是他哀伤或者哀悼死人的时候，他都 会撕他的衣服，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这里他可能就是哀伤他师父离开他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他真的哀伤的话，有可能哀伤，但如果他真的哀伤的话，这里经文应该要用撕裂衣服，那就可以了，一向都是撕裂衣服就可以了。但是这里讲明是撕为两片，撕为两片，这个义字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是最后一次出现，一共出现了六次，这次是第六次，最后一次出现。之前那五次的义字呢都是跟他师父有关的。对上一次就是那个火车火马将他两人分开，现在他亲自将他自己件衫撕成两片，所以这个义字一向都跟他和师父有关的。 好了，撕为两片呢，就即是表示割裂搣开晒的意思了。过去他一直都依靠师傅出去做事，有师傅行前就得了，有师傅做就得了。他由现在开始，他领受了神那个热切热诚之后，他就决心舍弃他以前的态度了。他好像悔改一样，舍弃以前的态度。即使由现在开始他没有师傅了，他要单人匹马自己去行必的话，他都愿意，他会全程投入的侍奉。所以撕开这件衫是他的决心。所以他有了这个决定之后，那件衫才给他。所以时间就是这样，有了这个决定才领受师傅那件衫。好了，分开水之后呢，咁以利沙当然就行咗过去啦，勇往直前，圣灵充满，佢开始咗佢充满热忱嘅新嘅侍奉啦。但我哋继续经文读落去嘅话，我哋知道佢将要喺嗰个最邪恶嘅时势，喺最邪恶嘅政权底下，佢服侍上帝，仲要去劝嗰啲君王要悔改，仲要去帮助嗰啲平民百姓解决他日常的问题，日常的所需，民生的问题。所以他的确做得比他师父更多。好了，今天我们经文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给我们看到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人经历了一个改变更新的过程。我们看到不是因为他一早有先知的名衔他就是先知，不是因为他拿到先知的外衣他就是先知，那是必须他要有一个属灵的品格，他有上帝的心肠，他才是真的先知。所以神必须是这样去模造他。以利沙的成长成熟是怎样的呢？他首先在异象里面认识上帝，跟着他灵里面得到上帝给他的更新，再跟着才领受用外衣要代表的即事和侍奉，是由里面到外面的，不是先做外面有里面，是里面改变然后先到外面的。所以我们要反省了，我们今天如果已经在侍奉岗位上面，我们就要想想我们前面两个阶段我究竟是去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不足够的话，我们是不是将勤补拙呢？我们认识上帝够不够深，够不够多呢？我们的属灵品格够不够成熟呢？好了，就我们属灵的灵敏度够不够呢？讲了这么多好像全部都是大道理，那我们明不明呢？可能不明白的，那我要举一些例子，举一些例子大家才明白的。那我就用今早我早堂我用过一个例子来到去解释一下。那我们今早早堂的领师呢，就是唱中文唱英文歌的，那带领诗歌的都是后生的后生仔，是英文部的。咁其中有一首诗歌，我哋唱歌咧中英文打晒出嚟噶。其中有一首诗歌咧，我哋临时喺琴晚咧就要抽起咗个中文字，并唔系佢哋有问题，中文嘅歌词我哋抽起咗，并唔系佢哋有问题，亦都唔关佢哋嘅事。临时抽起嘅时候咧，佢哋都未必知道点解，因为都讲未必讲得切。但系我哋系逼不得已需要咁样做嘅，咁所以我都要拎翻嚟到今日嚟到去讲。我要重申一个问题，一个情况就是并不是这班后生仔有问题，是那个歌的歌词有问题。如果作为今天我们圣经的通识教育的话，我都应该要拿出来大家讲一讲，使到大家明白，而且增加我们在属灵上面的敏感度，我们的判断力，使到我们能够知道第日遇到相同的情况我们去怎么做。如果我们看自己为这个时代的先知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去讨论，更加要去知道，更加要去明白。好了，要讲给你听，就是那首歌呢本身就是英文歌来的，是即是外国人作的，本身是英文歌的，是有一间音乐的机构将那些歌词呢就翻译为中文，翻译中文之后呢就摆出来就大家都用了。那可能我们英文部的后生仔呢就未必好識中文，那個中文成首歌的中文的翻譯都很好的，唯獨是有一句出現了有些不太妥。那這句是哪句呢？給大家看看先，就是下面這句，天堂正在入侵全地。 是不是觉得有少少奇怪呢？是不是关键就当然是入侵这个字眼了。为什么会这样翻译的呢？不是我们班后生仔揀错歌，而他们都未必识未必明白。好啦，我哋睇翻英文，嗰首英文歌嚟，原本英文歌系点样嘅咧 ？The sound of heaven touching earth， 意思咧就系天堂嘅声音嚟到地球，或者再靓啲嘅就话天籁之音感动世界，应该可以咁样翻译噶。咁但系点解 touching 会变成入侵呢？这个就很明显地在翻译上面出了少少问题了。我们成日都会笑呢，在大陆那些餐牌呢是翻译错误的嘛，是不是用 Google Translate 的翻译然后没改呢？那如果餐牌上面出现的情况，我们得啖笑就得啦，是不是？但如果在敬拜的歌里面呢出现有这个 loss in translation， 即是我觉得是在翻译上面有失误的时候呢，那这个我们就要正视了。所以臨時我們就需要抽起了中文的歌詞，首歌英文照唱，是沒有唱中文部分而已。為什麼我們要去抽起它呢？因為這個翻譯呢完全是失去了聖經的教導，不符合了聖經了。聖經怎樣教的呢？聖經是告訴我們，上帝創造天地，地是屬於上帝的，所以這個世界是屬於天父的。但是这个翻译呢就将天堂呢就好像变成 UFO 外星人侵入了地球，是不是将天堂和地球呢成为对立了，一个是入侵者，一个是被入侵者，这个就不合圣经的教导了。所以如果作为教牧的话呢，就是觉得哎呀有少少困难了，是不是？好了，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当然想了，就当然不是揀歌的人的问题，是那些人翻译了歌之后摆在网上面任人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关？为什么没有考虑清楚？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是不是翻译的人只是为了配合那个音接入的字里面就足够了，没有想到个神学的问题，没有想到神学是不是正确了？所以会看到那些制作的团队，他们的领袖有没有留意呢？有没有提点呢？制作的过程为什么会忽略了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咁所以就会话，系唔系属灵嘅敏感度唔足够呢？系唔系认识上帝、认识圣经唔足够呢？其实呢个系好 basic 噶，所以如果唔识中文嘅人，可能就忽略咗唔明白啦。但系我哋识中文嘅人就即刻觉得，咦，有少少问题啦。仲有啊，呢首歌已经喺 YouTube 上面已经摆咗上网，有万几人已经点击噶啦。如果嗰个错误再继续去传开去嘅时候，系咪合适呢？系咪教导错呢？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了，咦，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告诉这个机构听呢？是不是他们应该可能要修改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勇气讲呢？听到的人有没有勇气去改呢？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品格的成熟度了。所以我们讲出来的时候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个考虑，有这个辨别能力了。每一个领袖都需要正视的属灵成长，就算普通平信徒我们都需要有这个辨别能力了。所以如果我们作为看自己为我们是现代的先知的话，我们就需要提出要去解说，要去指正，要去不要再犯，还有我们要告诉人听正确的看法是怎样了。所以我们今早圣乐部就是提出了，抽起了中文那部分不会show出来，那就防止了大家看下去的时候不安了。但是我可能仍然都要提出来的，这个是一个教导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怎么看呢？我们看为今次是一个经验的传递，因为有经验识中文的人会说出来这个是有些问题，是一个经验的传递。我们都是一个承先启后，年轻的弟兄姊妹需要学习，年长的弟兄姊妹都同样需要通过这件事来去学习。我们原来我们侍奉每一次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很多，我们要考虑的很多，我们要平衡的东西很多，我们要运用知识，运用我们所学得的，运用我们的经验来去判断。所以原来一切我们都要将我们的经验去交下去。所以当我们有任何的改善，有任何的修正，有任何的无造，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要进步，为了我们要更好服侍神。所以当我们今天我要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心里面都会想，讲好不讲好呢？做好不做好呢？ 如果我们能够公开咁讲嘅时候，我们大家一起都明白，我们一起去知道，如果这首歌是不正确的时候，我们有需要去话俾人听，亦都有需要去改善去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紧承先启后的工作，我们都是一起去做建立紧一个意象，我们要有感动，我要有一个属灵感动的团队。当以利沙以为自己要单人匹马去行必的时候，其实他好像没了一个肉身的师傅，但是他有了圣灵在他心里面跟他一起同行。所以我们要感谢圣灵的帮助和提醒，每一次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都要遵行，我们愿意上帝感动我们，使到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好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祈祷。全能的天父，求你塑造我们的属灵的品格，赐给我们有谦卑的灵，有勇气承担责任和使命，叫我们成全基督的爱，你都将他的救恩来传开去。求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更加去认识神你自己，领悟明白上帝你自己的爱。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成为我们的异象。我们在这里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门。